朋友们早。原谅我讲重复的话，我常常应邀到许多教会中在主日去参加。一个教会弟兄姊妹爱主不爱主，那是要看开始聚会的时候人到了多少。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如果今天是圣诞节，你们会这么迟来到吗？所以你会发现呢，人心里的里面呢，注重圣诞节过于白饼的聚会。圣经的里头，神没有要我们来纪念他的诞生。圣经里头确实主特别的嘱咐，要我们纪念他的受死。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教会没有过圣诞节的，所以有的新来的人可能有点稀奇，因为圣诞节这个的节气不是圣经所提的，就是福音传到了欧洲了，有很多人信主，在欧洲的习惯，每一年12月24日他们是太阳神。什么是太阳神？白天的时间开始多了，晚上时间开始减少，这就是我们中一般说外国的冬至，所以他们就因这个缘故呢，把这一天定归是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主耶稣绝对不是在12月20几号降生的。圣经记载说，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着伯利恒城外的牧羊的人来宣告基督降生了。犹太人到12月20几号，他们不会把羊放在野地的。12月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一定把羊已经带到城里头放在羊圈。所以按照这一件事情来看呢，主耶稣绝对不是12月20几号来产生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受到了弟兄会的影响。1828年。弟兄会兴起来了，来势汹汹啊！弟兄会兴起来了，能够那样的影响教会的，乃是有两句口号，一句 Back to the Bible， 一句 Back to the body。 Back to the Bible， 凡事要根据圣经，圣经有的就尊敬，圣经没有的就不尊敬了。所以弟兄会的里面呢，他不过圣诞节的，因为圣经不是圣经里头所有，是圣诞节不是圣经所有的。今天的圣诞节已经变了样子了。我1969年到美国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在 Queens 来走路的时候，看见墙上有个大的广告，很特别，怎么说？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懂吗？圣诞节要保留基督。现在世界上过圣诞节，基督都没有了。现在过圣诞节不过是人欢乐的时间啊，那是把基督完全就忘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呢，不要注重到圣诞节，乃是找圣经所主所祝福的，要我们纪念他的受死，乃是来白饼的聚会的。那这是我在今天呢，是事先跟你们讲一点感觉的话语了。那么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我们要懂得如何跟神相交。一个要跟人知道神相交，要知道他的属性是如何。一个人的属性好，你跟他相交你就很愉快；一个人属性不好，你以后一定遭遇到了麻烦了。那么我也跟弟兄姊妹曾经提过我个人的经验，我有个的亲戚住在 Vancouver， 千万的富翁了，不止百万的富翁了。我到 Vancouver 去的时候呢，他自己租了一个房子了，有100多万，非常考究。除了100多万的房子之外呢，他还有买了10几个房子了，那是出租的。 结果这是我的堂弟，我的姨夫啊，他就住在坎口啊，租他儿子的一个房子，贝斯门给他父母住的，所以我这个的堂弟呢，绝对不跟他来往。对着父母这样的对待法，自己住了这么大的房子还不算，也没有买个房子给爸爸住、父母住，租出去的房子了，而父母是租在他租出去房子一个贝斯门的给他来住的。所以我到温哥华去的时候，我去看我的姨父姨母，我一去的时候啊，哎呀，一到贝斯门的很不好的感觉。我一去的时候啊，到他厨房冰箱开开空空的，没什么东西在里面的。所以这样的堂弟呢，他收了百万富翁呢，我绝对不跟他来往。他对父母都是如此的，对别人还会好吗？所以我要跟人来往呢，都跟人有距离的。我呢是要看他的属性到底是如何的，他都没有个孝敬父母的心了，我跟他来往绝对没有好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了哈，我们在神的在地上国作了，要看见人的属性，然后定规我们跟神怎么来往。同样的，我们信主了，我们和神来往也要明白神的属性是如何了。所以我最近一期系列了，到这里来，总继续一次过一次的跟你们讲到神的属性了，就我们大家认识神是如何的一位神。神的属性最明显的是慈爱，这是我们明显的，因着慈爱的缘故呢，他不计较我们的过错。因着慈爱的缘故呢，当我们的罪恶败坏里头了，他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了，为我们顶十字架了，就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这是一切什么？因为神这个慈爱的一位神的，我们这位神是慈爱的，感谢赞美主了。虽然他是严厉的啦，但是他的慈爱非常明显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见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回教他所信的呢，也是这一位的神，他所信的这位的神呢，并不是慈爱这个神的，乃是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克兰经，你如果不听克兰经的话，他一刀就斩下来了，这是什么凶杀的一个个性。所以我们的主呢，乃是个慈爱的这位神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心中非常的踏定，非常的喜悦平安，因为这位神是慈爱的这位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了，神有慈是慈爱的啦，那么神也是怜悯的。什么叫怜悯的？慈爱是对着那一些配得着恩典的人怜悯，我们不配得着神恩典呢，他照样来恩待我们的。你烧了饭给你儿子吃，这叫你恩典；你烧了饭呢，给马路上的讨饭的人来吃的，这叫怜悯，是吧？我们的神对我们什么是满了怜悯的神？我们已经蒙恩了，成为神的儿女，神恩待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被神应该离弃的呢，这神的爱仍然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所以我们知道神这个是怜悯的，就是今天蒙恩了之后呢，我们有得罪神，今天蒙恩了之后呢，我们有离弃神，但是我们仍然有确定信心，我们可以继续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神是怜悯我们的神了。那么这一些呢，我跟你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今天又跟你们讲一个的题目，两个，一个有恩典，一个是公义。只有恩典和公义是相冲突的，有了恩典就没有公义，有公义没有恩典。但是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了，神的属性里头有恩典，神的属性里也有公义， 两个属性呢都在神的里面了。所以我们跟这个神来往的话呢，头一个我们感谢神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的讲义中间呢，给你们已经提出来了神的所事。神是什么？出埃及记34:6，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那这是神自己在面前宣告了。他是怎么一位神呢？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是不轻易的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了，我们来到神面前了，乃是有恩典的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了，按照我们人在地上所活着的，我们所感受得到的，无论信神无论不信神，我们的父母都是有恩典的父母，对不对？我们在地上活着了，有许多的都已经长大了，但是我们的父母呢，还经常照顾我们，顾到我们的需要了。所以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了，里头最得到安慰的乃是有父母。这个父母是什么？你没有难处的时候还没有写明，到你有难处了，父母总是来恩待你的哈。你父母你没有难处了，父母也没有管你，但到你一有父母有了，到你有难处了，地上的朋友都弃绝你了，你的父母不会弃绝你的。所以你在地上一个难处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头一个感觉是什么？到父母那里去，到父母那里去了，父母会帮助我们所任何的需要了。所以感谢赞美主了，神是有恩典的神。所以神的属性的里面呢，他特别要宣告他是有恩典的。为什么？因为他属性最主要是他的爱，他有丰盛的慈爱了。这个爱呀、写明出来了，这是恩典领导我们身上。爱是他内心的，恩典是外面所显明的了。所以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呐、不够，我们的神还是有恩典的神，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典了。所以圣经里头呢，多次的宣告神是有恩典的神。诗篇116:5，耶和华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外。两个都有，有恩典有公义。公义我等会再讲了。这位神宣告他是有恩典的那个神了，我们的神的是以怜悯为外。他的恩典呢临到我们身上的，他不光是临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连我们离弃神的，连我们背叛神了，神的恩典仍然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所以他恩典怎么能够显明出来？他显明出来了，乃使我们叫做能力能够应付了各样的需要。所以以弗所书1:6-7呢，是他荣耀的恩典的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助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呢。所以以弗所书的里面呢，把神是有恩典的神呢更加讲得明白，说明白法乃是神就是爱子的血使我们得着了救赎了，过犯得以赦免了。所以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了，我们所认识这位神是满了恩典的神。我们会发现呢、回教的神叫人害怕，恩典的神呢叫我们胆子大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你会看见呢，回教克难经里都说描写这位他们的神呢、是个严厉的神，但在基督教圣经里头啊，说描写这位神是慈爱有怜悯的神的。所以我们回教乃是用恐吓的态度，就我们害怕， 就我们尊敬他。而在基督教这里头呢，他不是用恐怖的那个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他乃是用恩典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呢，一个人在家庭里头呢，父母有两种的办法，一种是威严的对待的，你不好就打你；一种是慈爱的了，你不好他会赦免你，还不同的好。那么弟兄姊妹呢，你如果在地上有儿女了，你请你切切记得，你不要在你儿女身上呢留下个印象你是严厉的。你做父亲的要也留下个印象乃是有恩典的。一般来说呢，父亲是严厉的，母亲是慈爱的呢。哎呦，父亲骂你的时候呢，母亲还来安慰你的，那情况不同了。我举个实在的例，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我第二个女儿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她这个她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书读得很好，但是她只有一天呢，爸爸骂她，为什么？她这高中毕业了，去投考大学。没有被艾伯瑞大学录取了，是我的女婿骂他，你这么懒，你这么不用功，你没有考取了艾伯瑞大学了。哦，那么因为他自己是艾伯瑞大学毕业的了，所以他儿子也是要碰我艾伯瑞大学，其实儿子都最近很好了，骂的儿子也在哭，骂儿子也在哭。我女儿问我说，爸爸我该怎么办？我是让他来骂的，让他骂你不要干涉他。骂过了之后呢，把儿子抱起来说，儿子啊，我知道你已经很用功了，你没有考去艾伯瑞大学了，但是并不是不用功了，你不要太难过了。母亲什么恩典为外，注意吗？所以作为孩子了，你会发现啊，你一个人呢、啊，长是严厉的，孩子长大了看你躲得远远的；你是恩典的，你孩子看见你了，就到年老的时候跟你还是很接近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切切要记得，不要在孩子身上显出严厉的这一个，你在孩子身上也显出恩典这一个了。那么弟兄姊妹，我自己儿女很孝敬，生活也很好，但是我也发现弟兄姊妹当中啊，有少数的家庭的儿女的光景不好，不听父母的啊，父母生气，特别在婚姻事情上了、啊、不听父母的，父母气到一个地方把他赶出去。哎呀，我在旁边看见了很难过。我说你把儿女赶出去啊，那什么就出去喽，你赶我就出去了。你呀、啊，不要用严厉的态度对孩子，那是用恩典的态度有孩子了，他还能够再回来。连你责备他了，你是为他要改变，你责备他不是把他赶出去，两个不同的哦。你可以责备，你可以骂，那就是盼望改变过来了，你并不是骂他到一个地方了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做一个特别的父亲的人，老是用严厉的态度对孩子的，孩子对着长大了，对着你是躲得远远远远了。你即使骂他了，是为了他悔改的，他知道你还是有恩典为怀的。所以你他虽然你骂他了，他到年老的时候还不至于离开你和尊敬你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了非常非常明显不同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了影响到我们跟我们儿女的态度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的背景底下呢，我们要知道神是什么。神是恩典的神，他也责备我们，他严厉的管我们，但是当我们肯悔改的时候呢，他仍然接纳我们了，还是有恩典的态度来接纳我们的。所以这是呢主实在地上呢所表现出来的呢。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我要在连学龙恩惠这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呢，就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为什么坦然无惧？你当初没有错，你不当然就没有坦然无惧嘛。你有错了，你就不敢到神那里去了。但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为了在连续蒙恩惠，就随时的帮助。我们有错了，我们得罪神了，我们离弃神了，但是在这个光景的里头呢，我们仍然有一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还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为什么？因为他是满了怜悯、满有恩典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一件事情呢，给我们看见了神的属性是有恩典的神的。我们的反应，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过错的时候，我们不是跟神躲得远远的离开这位神。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有过错的时候，还能够壮胆的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前，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了。哦，这一句话呢很文雅，我用着一种土俗一说一点的土话来跟他讲的。当我们有犯罪的时候，大摇大摆还能够到神面前，不必怕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怜悯的一位神了。如果他不是怜悯呢，我们只有躲避，我们只有离开，我们只有还往后退。但是他是怜悯的神呢，所以当我们有过错有软弱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个人信主已经70多年了，但是我感谢主，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很好了，我也有软弱的时候了。但弟兄姊妹呢，感谢主的，我的70多年来每一次有软弱的时候呢，没有离开神。因为什么？知道他有恩典的神，还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了。所以这一个的神的属性呢，带领我70多年做基督徒，特别当我软弱的时候不至于跌倒。为什么？他是有恩典的，我只要来到他面前了，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的。我们只要他来到他面前呢，他仍然会接纳我们。不是我们犯了罪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离弃了，丢在一边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一点是什么？这一点呢，乃是因为神是恩典的神。就我们呢，凡有难处、有软弱的时候，仍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照样的不必害怕，不必胆怯，更不必逃避，还能够大方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了，可以得着他的怜悯，可以得着他的恩典。所以请弟兄姊妹啊，切切要记得神的一个个性，神的性情是什么？有恩典的主为神。所以我真是感谢赞美主了。弟兄姊妹呢，你如果没有把基督教和回教的课程经比较一下，你都不大知道了，我们基督教的做基督徒了，所蒙的福分呢，比回教又好了多少了。回教是敬虔，那我跟你们讲过了，回教敬虔到什么地步？我们有一年呢，到以色列去，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对面有个很大的回教寺嘛，要进去了，要进去了鞋子脱掉。鞋子脱掉还不算，要进去了之后呢，要这鞋子脱掉了，还要跪着进去的了，跪着进去了。那么这个是回教里头了，是给人害怕这个故事了。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到耶路撒冷这个回教寺去过？一去的时候呢，最少你们看见图画了，哎呦，屋顶啊圆圆的，黄颜色的，金子贴起来的。 它整个一个回教寺是圆圆的啦，一进去是什么，有一块大石头，有这个的房子四倍那么大，这个石头呢那个平平的，不是完全平平的，是什么石头，那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石头，亚伯拉罕以撒就是那里写的哈。那这块大的石头呢，弯弯的平，大体平平的，有个洞，这么大一个洞，这个大的洞啊通到了城殿的外头去的了。所以你记得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在圣殿上啊，他又在圣殿上献了牛啊20万只，羊30万只，杀在哪里，就在这个石头上杀的，所以血就流了出去了。哦，这样啊，所以你一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你里都觉得害怕，都是严厉的，这神是严厉的。那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这个回教的克兰经叫人害怕，而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呢，在地上活着，当我们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呢，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躲避，也不至于退后了。因为什么，神是有恩典的神。那弟兄姊妹，这点懂了啊？我相信呢，按照我们呢，我也发现了有许多许多人在腹中不知福了，有点不大了解了，所以我也跟你们讲明一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话呢，人在腹中了，不要不知福了。神是有恩典的神，恩典不光我们好的时候神见了我们，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离弃神的时候，仍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前，所以叫我们不至于跌倒了。那这是一个呢，所以哥林多后书12章，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有我的能力使得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他的恩典的一个地步是什么，来到我们软弱的时候显得了完全。我们没有软弱，他的恩典不显得完全，因为恩典是好像是对待好的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他恩典也会临到我们得罪于神的一个人，是吧？因为什么，他是有恩典神的。所以说第十哥林多后书12章，所以我们只管喜欢，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叫基督的能力能够服给我了。我到主面前呢，不是有功劳到主面前呢，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也能够欢欢乐乐来到神的面前。我软弱的时候呢，就要主的恩典呢更加显明出来了。那这是什么？头一个，神的属性是有恩典的神，才有恩典的。所以这一个属性呢，我刚刚已经讲了，要请大家记得影响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的态度。我们如果不是有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话，到你年老的时候，孩子在你躲得远远的。你有恩典的话呢，到你孩子们有过错了，仍然回到弟弟面前来了。那这是神是有恩典的神了。那么另外一个，公义，公义和恩典刚好是相反的。公义神的所是什么？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神就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么要紧的就下面这一节了，乃是个出埃及记34章7节，为千万人流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追讨他的罪时父到子指导上时代。所以神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呢，神是公义的，神不会随便地对待我们。我们如果得罪神了，我们如果离弃神了，神不会把我们马马虎虎的过去了，他不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不要追讨他的罪。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件事知道的， 那么弟兄姊妹呢，按照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我侍奉主60多年的经验，有些弟兄姊妹得罪这位神的，但是不肯悔改，上帝惩罚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啊，特别我这跟你们讲过了没有，最主要的有一次台湾有一位弟兄很爱主，奉献钱也很多，他结婚了，他结婚什么，娶了师范大学刚刚毕业的一个女孩。我告诉他不可以，默默的不可以。他说我什么不可以，我是你当初1949了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太太留在大陆，你太太一直没有来，你在台湾呢，这样做事了，你一定要把你的太太找回来。他我怎么找，不是很简单吗，你不能到大陆去，那个时候大陆不能来往吗，你可以到香港嘛，在香港托人去找你的太太嘛，你太太如果不能等，你已经结婚了，你今天结婚没问题，如果你太太没有结婚，你不可以再结婚。他也不肯，为什么不肯，师范大学女孩子又年轻又漂亮，我说你如果跟你不到大陆去找你的太太，你要跟娶这个女孩子，我要亲自你摆饼。他很生气，他说林弟兄简直没有人性，我已经40多岁了，生意这么忙，旁边没有个太太帮我忙，我现在娶一个，你的林弟兄说亲自我摆饼。我说我不是不让你娶，乃是你必须把你原来太太找回来，不是把别人的太太离弃了。他不听，他不听的话，这是我太硬了。好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让他摆饼。我说6个月，他来找我了，林弟兄我错了。我说你什么错了，他开个纺织厂，很大的一个纺织厂，纺织厂的股东奉献好多钱，他自己又开一个公司，是渔船公司，他有几条的渔船，这个一条渔船沉掉了，渔船沉掉了，所有的沉掉的渔夫呢，还要赔他钱，把他整个公司全部垮台了。他说林弟兄我知道了，神搭救我了，我真是很难过，我真是悔改了。我说某某弟兄，你可悔改了，你要向着众人说，当初你娶太这个太太是不应该的，林弟兄不让你摆饼，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让你去摆饼的，你可悔改，你要让你悔改的果子给众人都知道了，就大家知道你当初错了，没一个人没有错的了，但错了一个悔改，悔改过了之后呢，众人都知道你是错了。再过了几个月，我让你恢复来参加摆饼的聚会了。所以这位弟兄啊，是经过神的打击了以后是悔改的了，因为什么，像是公义的这位神。所以弟兄姊妹了，按照我走基督徒70多年来了，我跟这个神的来往，像是绝对公义的，你我得罪神的话，你神一定惩罚会临到你的身上，切记不要你或者你所做的人不知道，人所不知道神却知道的，你如果不悔改呢，神的惩罚一定临到你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啦，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应该是如何，我们知道是错了，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而我们求主赦免了之后啦，神对待我们是什么，是有恩典的神，清楚吗，公恩典和公义是相对的，但你得罪神了，你的公义的审判底下了，你还有一个的路了，你能够在神面前悔改，神就赦免你了。当神赦免你的时候了，神的恩典仍然会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总要切切小心一件事，做基督徒知道神是公义的一位神，我们绝对不要以为我们做了错事暗中瞒着啊，你暗中瞒着神是公义的，神仍然有严厉的惩罚会临到你的身上，严厉的惩罚临到你的身上呢，是带着你悔改，把你肯悔改了来到主的面前，然后神是有恩典的态度了来对待我们。那弟兄姊妹，好像两个矛盾的，我这样讲应该是清楚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了，一面呢我们知道神是恩典的神，我们有过错，我们有得罪神，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必害怕，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定了十字架了，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存着敬畏主的心啊，战战兢兢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了，不要随便的做事。所以弟兄姊妹呢，非常非常的可惜，有一些人犯了罪了还隐瞒，有一些人犯了罪了还躲避，但是等到神的惩罚来到了，他才会悔改过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了。所以按照我们平时在主面前活着的话，要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绝对不能够犯罪，因为他断不有罪就会无罪，不要追讨他的罪的，迟到了上时代的。哦，这一个话了，传下去的话好厉害了。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了，神要对待我们，不仅我们受到灾祸，我们的儿女的儿女也受到了灾祸。这是一个了非常非常普遍一种现象。那么我按照我做传道人60多年来了，在教会中间，在台湾也好，在美国也好，有人有了外遇的，我劝他这拒绝要悔改，他不肯悔改了，我说我告诉你了，外遇的时候呢，神的惩罚领到，领到什么，你的儿女长大了也会有外遇，你不过你有了外遇了，你儿女长大也会有外遇，你如果不悔改的话呢，因为什么，神的惩罚临到你儿女身上了。所以我普通呢，做我传道人，无论在美国无论在台湾，来劝人有外遇的时候呢，叫他考虑，你愿不愿意看见你的儿女长大了他也有外遇，你儿女有了外遇了，最苦什么，你的孙子，你的孙子受苦了，父亲母亲有了外遇的时候啊，这个孙子们是更苦的了。所以神要追讨他的罪的，直到生死代，你不肯悔改。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件事了。我神是公义的了，但是弟兄姊妹呢，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真是有了过错了，神却为我们开一条路，肯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了，求神来赦免他。那么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呢，我们只要悔改认罪就可以了。但在人的中间呢，我们要众人都知道我已经悔改了，就众人知道了我已经离开了罪恶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不光跟神之间还能够来往，我跟众人之间呢也可以继续不断的来往了。不过我总是已经蒙到神赦免的一个的罪人了，神是恩典的这位神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两神的公义，神是恩典的神啊，两个好像是绝对的，但其实不绝对的，乃神公义的神，叫我们悔改了，叫我们回转过来。当我们肯回转过来了，神还是恩典的神呢，用恩待我们了，不计较我们以往的过错，神仍然用恩典来对待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好像两个矛盾的了， 在这我们生活中这是非常非常的实现现实，是我在台湾也好，在美国也好了，都看见有个有犯罪的人不肯悔改，结果经过什么厉害的打击，等到厉害打击了之后呢，他才悔改了，以后他才发现了神是有恩典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们要终知道神这两个的属性影响到我们啊，今天做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法呢？来到神的面前，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在一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作为神是蛮有慈爱有怜悯，你这个神应准慈爱，你是有恩典，就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必退后，我们不必远离，我们尽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恩惠蒙怜恤，就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神。我们也谢谢你，你是有恩典的，但你也是公义的神，你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了三世代了。主，我们正是求你，当我们有软弱有过错的时候，我们不要硬着景象不肯在你面前悔改的，免得那你自己的惩罚会临到我们身上了。正是求你恩待我们呢，叫我们知道你是有恩典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你的恩典叫我们的有罪的那种悔改能够重新的领受你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了。主，求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影响我们在地上做人，也更影响我们在你面前所该有的生活。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